在这里要再提醒弟兄姐妹，金牧师师母他们的女儿跟女婿Grace 跟 Matt 他们在10月20号会在一次的这个上诉法庭呢会有一个审讯，所以呢这个是等了3个多月之后呢的这个下一次的审讯，所以呢继续为他们这个能够尽快的回到美国来，为这个事情呢来为他们祷告。有一个人他很严肃的来找耶稣问说呢，我该做什么样的善事呢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呢也很直接的回答他说呢，你若是要进入永生的话呢，就当遵守诫命。这个人心想，我守诫命是不是跟耶稣所说的？所以呢他就直接的问耶稣说呢，那是什么诫命呢？马太福音19章这样子写说，耶稣回答，耶稣回答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耶稣18跟19节、okay、这个人想说呢，这些太容易了，我一切都遵守了。或者呢他是想要表达他是多么的谦虚，或者是呢他要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来确认他所做的呢是已经完全的，所以呢他又问了耶稣一个问题，那还缺少什么呢？21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很明显的，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表示呢在耶稣的眼中遵守诫命跟不等同于做了完全人。那耶稣给这个少年人他的药方，开的药方呢是你要变卖所有的，并且呢还要来跟从我。你说这个容易吗？还是你觉得很困难？马太福音19章22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只是随便说说来应付他呢，还是你觉得说呢耶稣呢他是刻意在为难这个少年人，甚至于呢是故意找麻烦？还是耶稣真的是点中了这个人的要害？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耶稣给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耶稣给每一个人都是量身定做的解药。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呢？至少神没有这样子要求我。我是一个传道人，但是呢不等同于说呢做一个传道人就得要变卖所有的。我们当中可能呢有些人呢拿这句话呢来吓自己，说呢我得要变卖所有的，或者是呢觉得说哎呀我不配，因为呢我没有变卖所有的。那到底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拦阻了你跟我去做那个完全人呢？因为只有当我们明白了耶稣的心意之后呢，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耶稣的心意。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也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在前面第一章前面十七节提到的耶稣的家谱。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乃是因着信心称义，因着信心得到永生。那这个信心呢，就得要回到旧约里头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乃是有对象的，是耶和华神，他是有内容的，都是耶和华神给他的应许。到了新约之后，父神借着耶稣做更多的启示，因此对你我这些属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耶稣，是你我理当认识的。当我们看旧约家谱的时候，是一个祖先的名字，后面呢有后代子孙连接于 祖宗。然而耶稣的家谱却是不一样，耶稣的家谱是写在前头，他把前面他的前代的祖先呢连接于耶稣，也就表示说呢，祖先的存在意义以及他们生活的目的乃是连接于耶稣基督。那既然所有的人类都是为神所造的，我们人理当连接于耶稣基督。马太他在写家谱的目的之一，也是要来宣扬祖先的英雄事迹。什么样的英雄事迹呢？就是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对神的信心所采取的行动跟生活。因此对基督门徒而言，基督信仰也是你我理当去传递的。在家谱中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妇女的名字，有这样子女人的名字叫犹太人很不舒坦，而且呢，这四个女人呢是外邦女子，叫犹太人呢更不舒服。然而外邦人要进入神的国度，从旧约到新约，这乃是神他一贯的心意。想想看，你我不就是那外邦人吗？你我不就是在那耶稣基督里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吗？是有人，有宣教士，有基督门徒，他们呢带着福音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你我也理当走出自己的舒适环境去见证福音。那在这家谱里头，即便有妇女的名字在里头，但是他家谱的写法一章五节都是这样子写，基本上是这样子：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然后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但是呢，下一句话让我们看到一般的模式呢是就是写俄贝德生耶西。到十六节，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他写作的模式改变了。这个就好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突然呢经过一个凸出来的地方，你车子会动一下，会摇一下，我心里想说，哎，怎么不平顺呢？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呢，当这个写作方式改变了，或者是当我们读圣经觉得不通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这是怎么回事？到底作者呢，他想要强调什么？还是呢，我把我自己的主观意见，或者是我主观的认知读进到圣经里头，所以呢，我搞不清楚。第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这个有点是我们现代版的这种奉子成婚。我在年轻的时候呢，就知道，我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叫做呢先上车后补票。也就是说呢，你婚前呢有性行为，以至于呢女方呢怀了孕，为了责任的关系，为了面子的问题，为了想说呢让子女呢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所以呢就结婚了。如果你不介意第十八节所说的话呢，你会觉得说呢这一切都没有问题，甚至于会觉得第十九节呢约瑟呢怎么这么样大惊小怪。可是呢，我们需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文化习俗是怎么样。第十八节写说许配了，也就是等于说呢订婚的意思。通常在犹太人的话，他们订婚一年之后他们会结婚。那这个订婚或者是许配，它的这个严肃性或者是它的这个正式性呢，就相当于呢已经结了婚了。所以如果是在结婚之前男方死掉的话，女方呢就被看成是寡妇。如果你要解除婚约的话，那你就要走过整个离婚的程序。所以呢，是不会随便解除婚约的，不会随便解除这个许配的，因为呢，只有在最坏最坏的情况下呢，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许配了的男女关系就相当于已经成婚了，已经结婚的夫妻关系。但是在许配完之后，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不能有性关系，而且呢，甚至于呢，不能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在这里，我们不晓得玛利亚她已经许配给约瑟多久，但是呢，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你知道，约瑟不晓得什么叫做从圣灵怀了孕，他知道的是什么？他知道的是我的未婚妻怀孕了。你说玛利亚怎么解释？约瑟会相信吗？你知道当时的婚约，当时的婚姻的话呢，都是父母安排的，因此呢，很可能约瑟跟玛利亚呢，他们彼此呢不认识，不太认识。我母亲在还没结婚之前呢，她就找了一个她的女性的朋友作伴，然后呢躲在那个巷子，躲在巷子里干什么？看我父亲，看我父亲长得什么样子。这个才是50年前的事情，这个何况呢？圣经写的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玛利亚自己没有说她被性侵犯，没有说她被强暴。而且呢，大家也没有听过什么被处女或者是童贞女呢会怀孕这样子神奇的事件。约瑟自己呢也没有跟玛利亚发生性行为。那唯一的结论是什么？唯一的结论是玛利亚跟另外的男人交合了。约瑟可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呢？你知道犯奸淫的女方家人，尤其是呢已经是的订了婚的这样子许配了，有这样子一个关系的时候，他们心里是想什么？他们心里是恨不得把女儿呢送到远远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因为呢这个女儿呢败坏了家门，而且呢也表示说呢父亲他没有做好那种监管女儿贞洁的任务。这个父亲呢是性欲扫地，是颜面扫地的。但是呢，马太他选择记录约瑟的反应。在当时的社会里头，想想看，如果约瑟知道了，其他人会不会晓得？可能呢早就传开来了，这个村子里头大家都知道，说不定呢约瑟是最后一个人知道的。 那如果约瑟他要娶玛利亚的话，那表示什么呢？第一个表示说呢，全村子的人都知道玛利亚已经怀孕了，只有约瑟不晓得，所以呢，约瑟才会去娶玛利亚。第二个可能性呢，是全村子的人呢都知道，是肯定是你约瑟把玛利亚的肚子给搞大了，要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不把玛利亚呢给休了？我们再稍微降低一下水平好了。即使这个村子的人认为说呢，哎呀，这个许配了之后，他们男女的性关系没有像结了婚那种婚外淫乱那么严重，即使他们是这样子认为的话，也会怀疑这两个人他们的道德水平，也会怀疑他们对彼此的委身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们现代人可能比较开明一点，比较自由一点，我们会说呢，也可能有些人会说呢，那就给玛利亚一个机会嘛，娶了玛利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如果你是约瑟的话，你听人家这样子讲，你的感受如何？这根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而且犹太民族他们的习俗，再加上希腊文化的这种认知，以及罗马法律的规定，事实上都要求男方把那个犯了奸淫的女方休了，就是呢离婚了。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从罗马的法律来看的话呢，男的就变成那个拉皮条客，你把妻子呢当成妓女呢在对待，在剥削。从希腊的文化来看的话呢，那个把对妻子的爱高过于对一个个人的名誉，把一个男人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的话呢，在当地的希腊文化看成这个男人呢是一个孬种。犹太习俗的话，这是不圣洁的，这个是呢不荣耀神的事情。当然有时候呢，外在的规定不难遵守，内心的伤痛呢却很容易呢被忽略掉。妻子的贞洁是只是呢属于单单属于丈夫的，男人最宝贵的贞洁，妻子的贞洁被偷走了，被拿走的那一种被出卖的心情，那种心灵的伤痛是非常大的。同时妻子犯奸淫也意味着，第一个意味着呢丈夫的不足不适当，这个丈夫不完全，这个丈夫呢不充足，或者是说呢丈夫的家人呢全家人呢都看走了眼，犯这样子一个错误选择，不仅仅是妻子的错，而且呢是丈夫的错，让丈夫呢蒙羞的事情。当然反过来，当丈夫犯了奸淫，那背后的含义，那一种对妻子的伤害，那一种对妻子的蒙羞，是一样的道理。这些呢都跟神的心意，要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跟神的心意呢是完全反方向的。不是我老古板，不合乎时代的潮流，而是呢这些是神的心意。一男一女婚姻是神圣的，从一男一女神圣的婚姻，我们需要去检视一下我们自己那深层的信仰生活。当我们不把神当神看的时候，当我们去拜偶像来取代神的时候，我们就犯了奸淫。神也是如此的伤痛，神也是如此的蒙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 要休了玛利亚，要跟玛利亚离婚，可以说呢是合法的，是合理的，是合情的。你不休的话，不离婚的话呢，反而是违反了法律，违反了当时的习俗，是带给约瑟家人耻辱跟责骂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第十九节，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意思就是说呢，约瑟他可以公开来处理这些事情，而且呢，他公开处理这些事情是有好处的。有什么样的好处？他可以上法庭来扣押，来没收女方给的嫁妆，而且呢，他可以要求把那个聘金呢给收回来，所以呢是有经济的效益，有经济的益处的。而且呢，你越公开，越多人晓得，就越羞辱女方，甚至也让女方呢没有机会呢再改嫁。这种越加的能够发泄那种负面的情绪，是不是呢就越能够讨回公道？因为我是受害者，我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在蒙羞，在受伤害的时候，约瑟他选择，他找两三个人做见证，暗暗的，就这两三个人知道就好了，给玛利亚休书，离婚这个事情呢，就了结了。这个是给人恩典。马太不是说约瑟他休了玛利亚，所以呢 他成为是一个义人。说约瑟是个义人，也不是说呢约瑟呢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而是说呢约瑟是个义人，所以呢他才会暗暗的要想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不愿意羞辱他。这是一个义人荣耀神的方式，这是体贴神的心意，是一个给人恩典的行动，给人恩典的一个生活，就是在回应神的心意。约瑟当然不晓得后以后使徒保罗他对于义人，对于新造的人的一个教导，罗马书第七章六节直接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的，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什么叫做遗文的旧样呢？遗文的旧样就是现在约瑟他逮住机会了，他好好的去羞辱一下玛利亚，为的是什么？为了要出口气，为的是要讨回公道，这个叫做遗文的旧样。什么叫做心灵的新样？就是呢他错了，我不为难他，我要暗暗的把他休的，不需要呢去明明的羞辱他。不是说我这样子做我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是说呢我是新造的人，我才能够活出这样子的生命。你我都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活出新造的人就活出那一种给人恩典的生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同意说呢，我们不需要遭遇到约瑟那样子的情景，我们才来操练说我怎么给人家恩典。如果你没有经历到那种配偶或者是家人对我们的出卖，对我们的背叛，我们感谢神，这是神的保守，是神的恩典。另外我要问大家，你在蒙羞，你在伤痛，你在生气的时候，有多少人说呢，哎，我可以呢静下心来想说呢，嘿，这是一个操练给人恩典的机会。有人这么想的请举手。我自己也做不到。所以给人恩典的操练，给人恩典的操练，就好像我们成语所说的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在平常过日子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操练给人恩典，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的流露出来了。好不好？我请大家闭上你的眼睛，请大家闭上眼，你不要去看别人，也闭上眼睛。我要问你一些话，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自己呢心中去回答，你不需要讲出来啊，你自己心中回答我的问题。过去两天，你向谁说过感谢的话？上个星期，你向人说过几次称赞的话？这个月你说过哪怎么样安慰人的话？上一次你跟人家说鼓励的话，跟人家祝福的话是在什么时候？你仍然继续闭着眼睛，继续闭着眼睛。你喜欢听到别人向你向我们自己说感谢的话，说称赞或者是说安慰鼓励祝福的，请举手。你喜欢听到这样子的请举手。好，放下来。你经常向别人说这些话的请举手。好，放下来。请张开眼睛。我鼓励大家先从表达这些作为一个开始，说感谢的话，说一些称赞的话，安慰的话，鼓励祝福别人的话。因为给人恩典，什么叫做给人恩典？就是因为呢，是他不配得的，他不应该得的，这个呢是更具有挑战性的。刚才给人恩给人说感谢的话，称赞的话，这些呢是他们该得的。如果连他别人该得的我们都不愿意给的话呢，怎么给人恩典呢？我也不能要求你，我们不能要求别人说你要给他恩典，或者是说呢你要给我恩典，因为呢我不能要求你去给别人恩典。要求来的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关键 这里头的关键在明白什么呢？路加福音第七章他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他没有那个能力了，债主呢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耶稣问，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你是那个欠50两的呢，还是欠5两的？我不是让你选说呢，我是欠50两或者是欠5两，这个是耶稣的比喻。而是我要说呢，在十字架上，耶稣他舍了生命，为你我舍了生命，成就了十字架上的救恩。你说这值得几两银子？神白白给了你我恩典，你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心意？当我们活出那种给人恩典的生命，我们就是在回应神。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说以文给人恩典就是不分对错。第十八十九节，我看下一章，第十八十九节，约瑟他是在一个怎么样的境况当中？他是在有对错之下，已经很那么明显了，他给人恩典，给玛利亚恩典，不暗暗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因为呢不想要公开的羞辱他。在别人的错误当中放他一马， 就好像圣洁公义的神放你我一马一样。什么叫做回应神的心意？活出给人恩典的生命来。当约瑟他活出义人的生命，他体贴神的心意，他要放玛利亚一马的时候，第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谁是主的使者？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呢，这就是天使，神透过那可见的天使来向人沟通，即使是在梦里头，神也透过那个一个形象，就是可见的形象天使来跟人沟通。刚好跟约瑟的盘算是相反的，神的使者告诉约瑟说呢，不要休了玛利亚，而是呢按照计划呢把玛利亚给娶过来。你说娶玛利亚对约瑟而言肯定是害怕的，因为呢里头掺杂了许多因素，我们待会会再谈。所以呢，主的使者先告诉他不要怕。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呢，他是圣灵感孕，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超自然的事件，而不是因为玛利亚她不忠贞，她跟人发生了性关系。他们这样子结婚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玛利亚所生的在法律上就是约瑟的儿子，约瑟的孩子。你有没有知道注意到神的使者是怎么称约瑟的？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玛利亚所生的在法律上面呢就是大卫的子孙。可是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呢？第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神的使者已经确定了这是一个男婴，不需要再做超音波检查了，也定好了名字了，说呢这是耶稣，也就相等于旧约里头的约书亚。他的意思，耶稣或者是约书亚，他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救赎，或者是呢神拯救。很多人叫耶稣，但是只有这个耶稣是玛利亚圣灵感孕的。不是说呢要把犹太人从敌人的手中解救，或者是说呢要把犹太人从罗马帝国的权柄当中呢给解放，因为这样子的解放呢事实上不难，历史呢已经发生过好几次的，而是呢一种更深层不曾经发生过的，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罪恶什么是罪恶？罪恶是人不顺服神所产生的，罪恶呢把人跟神呢给完全隔离了。耶稣的工作呢是要让神人跟神呢和好。我不晓得你我是不是相信而且接受说呢，我们信了耶稣已经不是罪人了，而是圣徒了，是完全脱离了罪恶的。还是呢有别的东西，还是有别的东西呢你认为呢比神的话呢更真实？有一位姐妹呢，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到非洲肯亚做短期宣教。那他最后一个地方呢，他到了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头，在一个免费诊所里头呢做一些医疗的服务。当地的人呢就弄了一个聚会，算是呢给这位姐妹呢送行。啊，当地马赛妇人的话，他们开始一起唱歌的时候呢，哎呀，这位姐妹呢，她发现自己呢被那一种绝美的和声呢深受感动，太好听了。她为了要保留这个永久保留这个记忆的话呢，她录影录下，这现在很方便，因为她想说呢，我回到自己的家里头呢，可以跟别人分享。短信结束了，她离开 非洲，他回到了家。眼泪就从他的脸，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这位姐妹呢，她就跟旁边那个懂得马赛语言的朋友问说呢，哎呀，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首歌呢，它的歌词是写什么。她的朋友看着她很严肃地说，你如果把水烧开，你就不会得到痢疾。这个呢，这个就是歌词，他唱什么，这些马赛妇人唱什么，你如果把水烧开，你就可以得，就不会得到痢疾，就是唱这些。但是这位姐妹好感动，她根本不晓得感动什么，她只是觉得这声音好好听哦。你知道感觉对你我的影响有多大？很大很大。你可能在过去某一个场合，你读到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听到什么东西，或者是呢，有人呢向我们说了什么，可能是一个朋友、一个同事，或者是一位弟兄姐妹，甚至可能是一个牧者、传道人，他的那一句话，或者是他那个理念啊，让我们感触很深。烙印，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当我们所认为这句话很好，或者是那个理念很好，跟圣经的教导不一致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选择怀疑圣经。我们相信网站上面所写的文章，或者是网站上面那些录像他们所说的话，多过于相信圣经。这些人，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呢相信说呢，圣经在哪里说过，只是呢我现在找不到它是哪一章哪一节。事实上呢，圣经根本没过讲这样子的话。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的印象多过于摆在我们眼前神的话语。我们不愿意放弃那个没有根据的，我们不愿意放弃那个别人说的，我们不愿意去相信这个白纸黑字写的。想想看，当你的孩子说呢，哎呀，谁谁他们说呢，哎，谁谁谁说了什么，他们特别的相信，但是呢不相信你的话，你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把做父母的跟神做一个类比，因为呢，我们做父母的确实是会无知，我们确实呢会有资讯不完全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会犯错。但是圣经所启示的神是那创造宇宙万物，是真善美源头，是拥有所有真理的神。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回答神的心意？相信并且接受神的启示。我向神感恩，因为呢，我们当中有些人呢，开始认真的在读圣经，不再去那种断章取义，或者是呢，去引用谁说了什么，而是呢，开始从上下文去明白那个字的意思，那个词的意思，还有这整个句子到底是在讲什么，并且呢，把它应用在生活里头。当我们正确明白圣经，我们就会经历到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一个经历在基督里自由的人，他里头是有喜乐平安的，不再是绑手绑脚的了。相信并接受神的启示，就是在回应神的心意。而且呢，神的计划是全盘的，是完整的，而且呢是有目的的。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一切 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什么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我们以后会看到，马太福音引用的不少旧约的经文，所以呢，我们呢就得要先回到旧约的经文，晓得当时的历史事件跟历史背景情景是怎么样，才能够比较深刻的来明白马太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那当时的旧约经文呢，他所列出来的这个政治局势是怎么样呢？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那时候呢有亚兰王还有以色列王，他们呢要来攻击犹大王亚哈斯。先知以赛亚他就告诉亚哈斯，七章十四节，告诉亚哈斯说呢，你们呢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是怎么样？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这个兆头呢要表达什么？第十六节要表达说呢，这两个王，这个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他们呢在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呢，这两个王呢就会被神呢所撇弃。那到底这个童贞女怀孕生子是指谁呢？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呢，事实上是在指以赛亚的儿子。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他说，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他怀孕生子，耶和华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利勒哈斯巴斯。第一节告诉我们，就是掳掠、属灵、抢夺、快到的意思。那这背后又是什么意思呢？第四节，八章第四节，因为在这小孩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士革就是以兰王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王，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所以呢，几乎跟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七章是一个平行的经文。虽然这是一个历史事件，我说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就表示说呢，这件事情呢确实发生了。但是呢，以先知以赛亚他看自己的儿女，八章十八节，他看自己的儿女呢，乃是一个兆头。看呐，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是一个预兆，是一个奇迹。现在呢，神透过神的使者做一个启示，以赛亚他所指的那个以马内利，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的耶稣。一章二十一节那一种从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是一个耶稣所要成就的事情，是要脱离罪恶的结果。你说神与我们同在，你说神的心意也不是不是也是说呢，我们也与神同在。我们当中有些父母孩子还小，就觉得呢孩子呢老是缠在身边很不自由，盼望着说呢，孩子能够上学去，即使去幼儿园，即使是半天也很好，是不是？但是你去问一些孩子已经长大的，那些已经在读大学的，在外国工作的这些父母呢，他们也盼着说呢，孩子能够回家来，半天也好，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什么？距离不是问题，距离不是问题，因为呢，神按着他的应许，他时时与我们同在。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什么叫做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呢？ 你可以找到不同的描绘，你也可以从不同的经文去找到什么叫做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指标，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跟神已经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了。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不会这么做的。孩子跟我们不亲，他就不会来找我们。这样子的生活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就是在回应神的心意。最后，神的使者他已经完成了启示了。我们怎么知道约瑟呢？他相信并且接受神的启示呢？第二十四、二十五节，约瑟醒来，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因为呢，约瑟是个义人，所以呢，他理所当然，他自然而然的，他会照着神的心意去回应。结果呢，约瑟他就成为耶稣的父亲，是养父，不是亲生的父亲。然而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就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就一致的，在罗马书一章三节说呢，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所以呢，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有那样子的资格来承担人类的罪，他有那样子的资格来接受罪的刑罚。同时一章四节也提到，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耶稣呢，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他能够负清那个罪恶，那个罪恶所带来的永远的刑罚。因此也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二十一节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给救出来。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放下的自己的权益来顺服神，来回应神救赎人类的心意。不是他们放下自己的权益，所以呢，他们可以成为义人，而是呢，他们是义人，他们是新造的人，可以呢，放下自己的权益。我们再看第二十四节，依照当时的习俗，犹太人事实上结婚的很早，男的话呢，大概十八到二十岁就结婚了，女的话呢，可能十二到十四岁就结婚了，只要进入的青春期 就可以结婚了。事实上在现今有些区域的话呢，也是这么早就结婚的。因此呢，放下自己的权益顺服神是没有年纪限制的。而且呢，从玛利亚怀孕，从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准备要休玛利亚，到神的使者启示给约瑟，这当中的时段事实上是很短的。早上起来，约瑟呢，他就马上行动。我们读过福音书的，我们都晓得，约瑟跟玛利亚事实上呢，算是一个穷人，他们没有大房子，说呢，我们可以隔间，你睡这里，我睡这里。而是呢，可能一个房子呢，就是一个房间，甚至呢只有一张床。但是二十五节说他们没有跟他同房，没有性活动。你想想看，年轻人十几岁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他里头的性冲动是多么的强烈。为了要顺服神，你说他们要放下自己多少的权益？有人可能会说，哎呀，如果神的使者在我的梦中向我启示说话的话呢，我肯定会遵守。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发现，如果 连在我眼前时时都可以看到神的话语，我都不太怎么去遵守的，怎么会去遵守那个一次性的梦呢？尤其是要放下自己的权益，还要放下什么样的权利呢？你知道，有些人呢，他们呢会亲自的去问约瑟，约瑟啊，这怎么回事呢？怎么玛利亚怀孕呢？到底你为什么要娶她呢？你这后面的动机，你后面的考量是什么呢？这样子亲自去问， 事实上就是给人家恩典的一个心态跟行动。因为呢，这样子约瑟他就可以解释说呢，我经历到什么事情，我心里是怎么想的，神给我怎么样的启示。至于说对方他能不能接受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呢，约瑟呢他有一个机会来做解释。可是呢，有些人呢，他们连去问约瑟呢，连给他一个机会去解释呢都没有，他就已经定罪了，已经贴上标签了。约瑟就是这样子的人，玛利亚就是这样子的人，而且呢，到处去批评，到处去闲言闲语的。因此呢，当约瑟他说呢，我要把玛利亚给娶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放下自己的权益的，可能完全没有机会呢去解开别人的疑问。可能呢，我的名誉呢，约瑟的名誉呢，在人的心中已经受损了。什么叫做放下自己的权益？就是信得过神，不是说有机会去解释不解释，而是晓得呢，神都知道这些，我呢可以呢平稳的、平安的去过日子。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适应的过来的。所以二十节他说，不要怕，不要怕。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不也就是放下他自己的权益来顺服神吗？放下自己的权益就是来顺服神，就是在回应神的心意。最后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什么又叫做信得过神呢？就是神不会叫你我吃亏的。你想想看，神都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了你我，你说我们还会吃什么亏呢？如果没错，如果我们只是看地上的话呢，你会觉得怎么老是我在吃亏。但是我们定睛看天上的时候，定睛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看起来好像是吃亏，但是呢，你知道，心里知道说，这是对我有益处的，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权益，我愿意来回应神的心意。只是呢，我们不太去思想这一些根本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很难去回应神的心意。弟兄姐妹，神不叫你我吃亏的。你愿意抓住这样子一个事实吗？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约瑟他这样子一个年轻人，他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回应。他信得过你，他愿意来回应你，他愿意来顺服你，也愿意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也心里也打从心里说，我们愿意来回应神的心，帮助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